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们好吗？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收听喜乐灵城。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菜瓜岛最精彩的一集故事，同时也是撒母耳记上最激烈最精彩的一场战役，就是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希望小朋友们收听完之后，也可以介绍给你的同学和朋友来收听喜乐灵城，这样的话更多更多的孩子可以认识耶稣，好吗？好，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话说冬瓜大王越来越发的远离岛主的心意，他只听他身边这些虚假的谋士的言语。最近一期的选美冠军就是整个菜瓜岛上最美丽的一朵蘑菇，冬瓜大王对他爱不释手，并且封他做了菜瓜岛的王后，大家都称呼他魔后娘娘。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原来这最美的一朵蘑菇，居然是整个菜瓜岛最剧毒无比的一株植物。这下可惨了，自从冬瓜大王封他为魔后之后，每一天他就散发他的毒气，让冬瓜大王越长越大，皮肤越来越坚硬，外面的冬瓜霜越来越厚，甚至没有人能够感受到原来冬瓜大哥心里面的那份热气。久而久之啊，冬瓜大王已经膨胀到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在皇宫当中那巨大无比的镜子面前，冬瓜大王看到的是一个硕大无比、冷若冰霜的、膨胀到几乎要爆炸的大冬瓜。他根本想不起来自己原来长什么样了。每一次当黄瓜小弟有机会进去见冬瓜大哥，看到他又长了身高，而且面目全非，冷酷无比，他心里就十分的焦急。于是黄瓜小弟决定去找岛主。岛主，岛主，求你快帮帮我的冬瓜大哥吧，我已经认不出他原来的样子了，因为他现在既冷酷又可怕，每一天都在膨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了。岛主在这个时候却安慰黄瓜小弟说，小黄瓜，不要担心，你现在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样子。
虚假的样子？岛主，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呀？难道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假象吗？
是的，你所看到的只是冬瓜那膨胀的自我。只要用谦逊、爱、智慧、信心、勇气，就可以把它击得粉碎。
可是岛主，我上哪儿去找这些呢？ 您的意思是不是让我去岛上寻找有这些品格的瓜果蔬菜，然后我们一起就能够把我们的冬瓜大王挽回过来，唤醒过来呢？
岛主用笑脸看着黄瓜小弟，你只要信我的话，不要害怕，只要相信我所说的。
是的，岛主，我立刻出发，我信你所说的。
于是黄瓜小弟立刻转身，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冬瓜王宫就飞奔而去。一路上，所有看见他的菜瓜岛的居民都想尝试阻止他。
千万不能去呀，黄瓜小弟，你这直接就是去送死呀。
是啊是啊，你简直就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啊。
可不是吗？那就是肉包子打狗啊。
千万不能去，我们大家最好远离那个王宫，反正他逍遥的日子也不会久了。不行，我一定得去，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我的冬瓜大哥，我不能够放弃他，我一定要救他。
可是还没等到黄瓜小弟跑到宫殿门口，就看见那妖艳的魔后站在宫门口，他浑身散发着一种蘑菇的香气，既魔幻又迷惑，同时却毒气四溢，整个周围的环境都让人感觉昏昏欲睡，唯有黄瓜小弟不受他的迷惑。魔后一看就慌了，从来还没有人抵挡得了他的毒气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知道吧，魔后，我们黄瓜家族其实历世历代就是岛主放在这个岛上专门解毒用的，我们整个黄瓜的血液里面都带着清凉解毒的作用。岛主以前用过我的祖上给很多人治过被你们家族所传染的毒气所带来的疾病呢。
只见黄瓜小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黄瓜家族当中平常用于解毒的黄瓜籽儿撒向了魔后以及冬瓜大王，瞬间整个魔幻的境界全部消失了，巨大无比的冬瓜应声倒下，身上的膨胀一点一点地消散了。亲爱的小朋友，这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和激烈呢？黄瓜小弟这么的勇敢，他并没有拿什么异于常人可以想象的武器去征战冬瓜大哥，而是用他自身最熟悉的上帝赋予他的恩赐，赋予他的特质，去挽回了正在自我膨胀当中的冬瓜大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就是我们从小都非常熟悉的小大卫迎战巨人歌利亚的那一段历史记载。我们会看到大卫他不仅仅没有因为对方身材高大强壮，所有人都惧怕他的同时而忘记了去依靠上帝，他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这场战役，因此他带着无比的信心，并且用自己最习惯的武器，最习惯的方式来迎战了歌利亚。而歌利亚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些仇恨我们的仇敌或者是撒旦，歌利亚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个膨胀的自我，因为我们真正的最大的对手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自身那个阻碍我们去信靠上帝的救我，那个老亚当从始祖那里带下来的这个罪性，每一天都会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迷失方向，而撒旦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忘记去信靠神，忘记我们自己的本相，忘记靠着他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扫罗王和他的士兵们之所以打不赢歌利亚，是因为他们里面本身就有让歌利亚活着的各种各样的罪和原因。而大卫为什么可以胜过歌利亚，就是因为他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并且使用神已经给了他的最熟悉的武器，就是他的信心，就是他的智慧，就是他的勇气。亲爱的小朋友，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歌利亚的存在阻碍了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寻求神的心意，谦卑听父母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自我膨胀骄傲，就会使我们像冬瓜大哥一样的忘记原来是上帝赐给了我们我们现今的位分，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好多的时候我们打不赢我们心里的歌利亚，所以我们总是会过失败的生活。亲爱的父母家长们，也特别的期待透过我们今天的故事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可以去用自己的话来讲述大卫打巨人歌利亚的故事，同时也能够去击败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巨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像大卫一样的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属灵的征战，看待这个世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这是你的战役，求主你让我们加入到您的得胜中，以谦卑顺服信靠来讨你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荣问安。今天呢，正儿要继续来跟您分享青橄榄树的生命如何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家的宝贝女儿。今天呢，正儿就继续的来跟您分享13到15岁的女孩子她们在性方面的蓬勃的发展，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注意些什么，还有呢，在这段时期父母亲要帮助自己的女儿建立自信，让她不要过于的花太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容貌上面，观察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呀，每一天看镜子啊，每一天花太多的时间在头发、在指甲、在脸上面，更多的时候要让他们学会欣赏自己的身体，知道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形状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对比，同时呢，身体的形状也有很多的遗传。如果我们自己父母亲是一个自信的人，我们并不会嫌弃自己的身体，哎呀，我这个地方太大，或者那个地方太小，哎呀，我太胖，或者是太瘦，每一天在孩子的面前说我要减肥，哎呀，我这个地方不够好，我要争取去做个整容手术等等的。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是否定的，那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眼中心中就学到了一个信号，哦，原来上帝给我的身体并不是最好的，我可以改造它，我可以想方设法的让我自己更漂亮更美。当他的专注点错的时候，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有错误的专注点。那么可不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美呢？当然呢，只要健康活泼，运动也好，外向也好，漂亮的阳光导致的皮肤的颜色，这些都可以增加一个女性的美。所以你鼓励你的孩子有健康的作息的时间，鼓励他们运动，在阳光底下自信快乐的生活等等，这些
都会养成他们喜爱自己的一个习惯。当然还有肢体上的一些学习，女儿呢，你可以给她进行一些正常的健康的形体的训练，怎么走路不要弯腰驼背啊，因为不自信的人就是喜欢弯腰驼背的。所以你可以告诉她挺胸抬头收腹，你也可以用一些非常好的方法来训练他们，比如说头上放一本书，然后教导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什么端庄的姿态等等，穿裙子的时候注意你走路的形象，然后坐姿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教导的。那教导这些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千万不要让一个女孩子她已经成长成一个少女的时候还是像一个小姑娘五六岁的孩子一样的，坐的时候四仰八叉，躺的时候没有躺的样子，坐的时候没有坐的样子。其实一个女子的美很多时候就是形态的美，还有她的言语的美，她态度的美，从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一种柔和的美等等，这些性别上的特征能够让异性看到我们女性的美的一个综合的展现，这才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过度的专注在身体的形状或者是表面的一个容颜的呈现。当然你如果教导好孩子洗干净脸洗干净皮肤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一些孩子在13到15岁期间就已经开始化妆了，通常真儿是不建议的。我常常会对我的女儿们说，妈妈在18岁之前从来不去在自己的外表上面做过多的一些投资，因为你越专注你就会越需要花时间，那你就会把你的时间花在不必要花的地方。在这段时期青春就是美，所以你让孩子们知道，哇，你这段时间啊从里到外都散发出一种青春所带来的气息，是爆炸的气息，是影响人的气息，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什么粉底啊，什么遮瑕啊，什么口红啊，胭脂啊，把你自己的漂亮的青春色彩给遮盖起来。你要充满自信的散发你的美好的笑容，哪怕这段时间的孩子大部分都带着矫形的牙箍，你都要告诉他说放心的大胆的露齿的笑，因为你的笑容才是最感染人的。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父母亲能够带给孩子们正面的反馈，让他们不断的确信的知道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爱的，我是美的，当父母亲看见我的时候眼睛里面流露出来的都是光，都是骄傲，这个时候他也会自信地展现于所有的关系前面，一个从里到外的知道自己是谁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感，这个是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无比贵重的礼物，父母亲千万千万要记得。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这段时期的女孩子呢也特别的需要保证睡眠，因为她们身体在蓬勃的发育，但是呢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都喜欢熬夜啊，哇，她们就开始了到了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可怎么办呢？大家知道睡眠对美容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黑眼圈或者是萎靡不振都会让一个女孩子看起来失去了那个青春的活力，所以鼓励她们早睡早起，然后确保睡眠时间。还有呢，就是因为青春期会长很多的青春痘，那你越睡得晚，那这个对皮肤的影响是越大的。我们甚至常常会对女儿说，如果你晚睡，你的代价就是明天多长3颗痘，但是你早睡的话，哎，你的好处就是明天你的痘痘没有这么的蓬勃，没有这么的爆发。你会发现只要你脸上干净，你的整个颜值都会得到提高。那如果这段时期你女儿的这个青春痘爆发该怎么办呢？当然我会鼓励带他们去看医生，荷尔蒙的调整啊，稍微吃一些健康的自然的这些药物，或者是在饮食上面睡眠上面运动上面调整，就会帮助他们不至于那么强烈的爆发。那当然青春痘的爆发呢也和遗传是有关系的， 但是的的确确在医学上面也证实说，如果我们保持皮肤的清洁，不要化妆，不要油腻，不要让自己的饮食上面过于辛辣，让自己的生活过于没有规律的话呢，对这个青春痘的治愈和爆发的过程都是有益处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鼓励父母亲一定要从内到外的去协助你们的女儿发掘这段时期他们的美好，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要关注那些不该关注的地方，不要把金钱时间精力放在那些外面这些瞬间就会消逝的东西上面。因为大家要记得，13到15岁只是成长期，到了后面他进入到17、18岁，然后进入到少女到少妇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不管我们在之前有没有对付过我们虚荣的心态、错误的爱的观念、价值的观念，还有对美的诠释，这些都会带到他将来的关系和生活当中去。如果我们现在不导正，我们将来真的是后患无穷啊。下面呢，正儿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段时期呢，因为他们性特征和这个性的发展呢非常的蓬勃，所以他们也开始会有了性的欲望、性的幻想，还有对异性的一种渴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青春期的萌动和青春期的挣扎。所以我们要开始建立他们的一个对爱和两性关系的一个整全的概念。所以除了教导他们关于他们女性方面的知识之外，也要教导他们关于男性方面的发育的一些知识，让他们知道同期的男孩子、他的朋友、他的教会的这些弟兄们正在经历一些什么，让他们明白，哎呀，你的注意的穿着其实不单单为你自己保护你自己，你也是保护你在教会当中的弟兄们，让他们免于犯罪、免于跌倒，让他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这才是爱的表现。所以在这段时期呢，要让他们正确的认知自己在性上面的需要。可能女儿会突然来跟妈妈说，哦，妈妈，我对某某男孩子有好感，哦，妈妈，某个男孩子来对我说他喜欢我，或者呢常常在我们的面前提到某一个男孩子的名字，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信号，要值得我们开始关注。说，哦，我们就可以带他们出去约会，然后约会的过程当中说，我妈妈最近常常听到你提某某男孩子的名字，你是对他有好感吗？他对你是怎么样的呢？你们两个是怎么样发展你们的友情呢？等等，做一个非常美好的沟通和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女儿她会非常的乐意和你分享。当她感觉到父母亲很愿意去知道她的生活圈、她的交友圈、她的社交圈，还有她现在的在两性知识上面、两性关系上面的一个调整，那她就会愿意来寻求我们的意见、指导和帮助。当她心里面有难处、挑战、困惑的时候，她会愿意跟我们分享。那这一段时期关系的建立非常的重要，除了睡前的那一段非常敏感也是非常柔和的时间，非常卸去伪装的这些时间之外呢，格外的一些母女之间或者是父女之间的约会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珍儿再次的强调，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定期的和你青春期的女儿约会，父亲是如此，母亲也是如此，让女儿她可以敞开心扉的跟你分享她对异性的一些梦想、一些想法，不管是错误的、正确的，我们要知道才能够导正他们。好了，今天呢，珍儿就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了13到15岁的女孩子她们在性方面的蓬勃的发展，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注意些什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珍儿就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他们在心理上面的需求，我们父母亲该如何的协助他们、陪伴他们一起成长。我是林珍儿，我们下一期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当你找不到温暖，总希望有人能明白童年的 才不能再回来，但总是有个温馨的臂弯。我在这里等待，我在这里陪伴，尽管在触犯我们明白，当我找不到温暖，总希望有人能明白，童年的云彩不能再回来，但总是有个温馨的臂弯。你在这里等待，你在这里陪伴，尽管在黑暗你们抵挡，等我回来，一切的恐惧就翻着我回家。